嗨，你好，我是欣荣。今天呢，想要来和你聊一下关于面临人生的选择时，如何迅速果断地做出决定。
暖阳下，我迎。
我们很多人呢，在面对人生的选择，不管是结束一段感情，然后选择一个新的学校，或者更换一份新的工作，其实都会有各种各样子的顾虑啊。那么当你去做一个学校的选择的时候呢，你会去思考，哎，这个学校你是不是能够考得上啊？然后当你去选择一份新的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也会非常的焦虑，不知道未来新的工作会有哪一些挑战，然后包括或是你现在当前的生活的圈子可能就会受到一些改变，所以也会面临一些比较纠结的情况。那么如果你去更换一段感情，不管是结束或者是开始，可能你也会想的比较多啊。那这里边就包括了，当你结束一段比较不是那么美好的感情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就是不放手，就是会一直去尝试看一下是否这份感情还可以去修补呢，哪怕他已经做出了非常多的让你觉得这份感情变质的举动，可你仍旧会去思考说，哎，要不要再继续去包容呢？也许会好，或者说，哎，自己如果和这个男生分手之后，是不是就找不到更好的了，或者说是，哎，就是聊胜于无的感觉。那今天呢，欣荣跟大家来分享，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你面对工作和学习、学校这个生活环境的改变的时候，如何进行应对。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何去选择走进一段感情，或者选择走出一段感情。
一个人在流浪，风花模样，你落。
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更换你自身的生活环境。那很多就是女孩子可能你会面临的升学，它包括你要选择哪一座城市，然后呢你要选择哪一所学校，甚至是你要选择是在哪一个国家。在你面对这样子的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会第一，你要去思考，就是你想要选择的这个学校是否是你内心里边非常向往的。比如说你希望去一个世界级的名校，然后你可能就会为此一直非常的努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去思考，就是说这个学校它是否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都知道啊，当你如果选择一个竞争特别强的、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这样的高校，也就意味着你需要付出比常人呢更多的努力。可能在其他小伙伴在休息、在娱乐的时候，但你却都要去为你的升学梦想来去做准备。那么还有一种比较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他的竞争压力非常强，那么你面对这个失败的风险也就会特别的高。对比起来，所以很多人呢可能在比如说选择学校和升学的过程当中，会优先选择像考研啊，会考自己本校的研究生，或者看一下是否能够保研保到就是直接保送去研究，这样你就会避免去再去考试这个不可控的一个因素。那这里边欣荣给到大家的建议呢，是说首先你要去明确你希望，就是第一呢，你要特别了解你自己的内心啊，因为你所有的付出一定是为了去让你自己满意，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来去打拼的，所以你最应该明确的是你希望去追求什么。这个希望的时候，你不要去考虑太多的外界的因素啊，你不要去想自己能不能啊，或者说哎你能不能做得到，以及是这样那个城市会不会离家太远，这些你先全部都不要考虑。因为你第一步你要知道发自内心的认为你希望去到哪个国家、哪座城市，你希望就读什么样子的专业，然后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一定是让你内心心之所向，最契合你个人的这个内心的渴求的。好，那第二步呢，你需要去衡量，就是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但你要看当前的你有什么，就是你离你的目标还有多少距离。 换句话说，当你去追求的时候，你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才可以？也许你去就读一个比较普通的高校，可能你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完全申请成功了。但是如果说你去申请一个更加就是名校的话，那可能你要付出两年或者说更多的时间，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评估一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有没有办法来去付出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代价你是否能够承担，还是说你希望可以更早的毕业，这样你可以在工作岗位上有更多的这个年限上的一个积累，你可以更早的走进工作岗位，然后更快的去来获得这个工作的这个回报嘛，这是你需要去考虑的。当你综合以上的这个因素你就知道你要去在你自身努力的情况之下来去做出决定，就是说你可能是一意孤行，就去咬定青山，就是不放松，就去追求你自己最内心想，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或者多少努力，你都要坚定的去拥有那些，因为你会觉得说其实其他的学校跟他比起来就是食之无味，然后就是其实是如同鸡肋一般的存在，你也许即便就读了你也不会开心，而且人生只有这一次，你可能读研究生你也可能只读一次，你读博士或你读本科也可能只读一次，那么你不想将就，好，那你就去努力。那也有可能你会说曲线救国，也许我本科也许不能够读一个很好的学校，但是呢希望可以尽快的进入到高校这个系统里边去，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好好的去备考这个研究生，或者研究生的阶段好好的去备考博士，不断的去升学，然后这种可能性也是你可以去来追求去来去选择的。那最后的也有可能你说考虑到这个家庭的这个因素，然后考虑到这个学费还有奖学金等等的问题，就是还是希望可以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比如说就希望可以留在本校，然后拿到这个全额的奖学金，那可能学校稍微弱一些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相信你自己的能力其实是可以不用被这个学历来完全限制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一种生活，可能你想更好的照顾家人但是你会非常的清楚就是你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这样你将来也会不会后悔，而且你会能够思考到你当前的这个行为路径，你会明白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选择。
你的忧伤我把你放心房，不想让你流浪。
然后下面呢和你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想要去换一份工作，尤其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之下啊，就是这个换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比较惊险的一个跳跃啊，就是一个是大家主流观点还是认为说最好在这个阶段其实是不要去来做工作上的更新，因为你要充分的考虑到你这个工作的稳定性，然后你还要考虑到再找一份新工作的难度，因为目前很多大厂目前可能都已经没有在招聘了，换一份新工作它从难度和它的这个风险上来讲其实都是蛮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经常会说啊，就是可能你在一年有365天，你可能有300天都在想着你要换工作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在你这个当前的市场环境之下，还是说在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那可能你需要去换工作的时候，一般来讲啊，就是换工作有两种出发的因素，第一个是钱没有给够，第二个是心委屈了，所以你要判断你是哪一种，还是说这两种都是，然后你。由此你就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有了换工作的这个想法的时候，你需要评估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要确定你为什么想要去换工作，这个念头是不是非常的强烈，就是姐妹们可能会说了，想要去换工作当然是念头非常强烈的呀，而且可能都是日积月累的，因为其实是这样子，就是你既然留在当前的单位，那么必然是他有一些，不管是从这个薪资福利待遇上来讲，或者是他能带给你的提升来讲，就是整体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他能带给你很多的这个满足感，而且这种满足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一定是让你可以不加思索，可以完全去排除掉那些他不利的这个因素嘛，就是可能一家公司他总有他不完不。 不太那么好的这个地方，但是呢有一些你所获得的内容会让你心甘情愿的去选择忽视掉那些不好的，而且作为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去接受的。但是呢在你不断的去成长和这个提升的过程当中，那些也许是就是隐性的一些没有那么令你满意的部分，它逐渐的会浮出水面，然后你会更加认识到这个你和你的单位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摩擦，不管是从这个包括人际关系啊，包括你现在工作的内容啊，可能都会与你未来的人生规划产生一些出入啊，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即便你就是找一个男朋友，你们可能也会由于这个未来发展方向的不一致，然后就是分道扬镳，那更何况是你选择了一家公司，然后你和公司的发展步调也许也是不一致的，那很有可能也是要么是公司开掉你，要么是你把公司给 fire 的。所以说这里面讲的是一种是这个现实层面上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你要明白你和你当前的这个工作单位他的那些令你不满的地方，是那种你可以很快的在你头脑当中不假思索的就是把它消除掉，因为你知道这个公司还是可以带给你很多很更好的一些发展和成长的，还是说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二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也就是说它带给你的不满和不愉快远远超过了它能带给你的这个开心。所以如果说你意识到就是它带给你的不愉快，当你想到这家公司的时候就是愉快的事情和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天平上，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不愉快的事情是越来越积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让你越来越不满意，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比较认真的去考虑去更换工作这件事情。而且这里边欣荣和大家说的这个考虑呢，其实不仅仅是说你要去在头脑中去思考，而是你要去落到实际上，因为这个时候去抱怨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为很多姐妹们在工作中遇到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去抱怨，不管是和同事抱怨也好，那可能还有一些会和自己的男朋友去抱怨，比如说今天自己的这个就是领导或者说老板是多么的就是不好啊，或者当这种想法，其实你会发现抱怨这件事情只不过是把你的烦恼转嫁给了你的家人在你已经劳累了一天，可能你和你的这个爱人啊，或者说你的父母，你们短暂的这个有限的沟通时间之内，可能你的这个不满的情绪就已经占据了你们聊天的很多的内容，也会导致一些家庭的问题，因为或者没有影响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你要想你其实拿这个时间你可以做更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你可以跟他就是你的爱人一起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然后一起做一顿饭然后也远比你去抱怨你的工作多么的不满意就是有价值的多。所以这里面欣荣说的是你要积极的去来应对这件事情，如果你想要去换一份工作，那么你就要积极的去做一些准备。首先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投递你的简历投递简历的话这里边你就要明白，如果你觉得你当前的这家单位是不 OK 的，那么你希望去到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呢？我们经常大家都说就是钱多事儿少，就是离家近。如果说你真心是希望有这样的单位，那么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呢？它必然是有的，而且一定，你即便是你想要，比如说年薪100万、年薪200万，或者是更高，也一定有这样子的工作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与这个市场进行沟通，看一下你与这份工作之间的差距是有多少。所以当你去选工作，你不妨可以按照你预期的薪资去投递简历。比如说你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你觉得当前你的工资的标准太低了，那你不妨就去在你工资的双倍或者三倍的这样子的基础之上，然后去筛选，然后你去投递简历。当你发现你的简历有一种可能性是你真的是非常就是幸运，而且你当前的工作单位真的可能是给了你远远低于市场价的这个价格，那么你可能就很幸运的找到一份更高薪的更大的平台这样的一份工作，那这也充分证明了你真的应该可能应该早一点去到一个更好的这个舞台，你当前的这个所在的单位真的不能够给你提供这个更好就是相匹配的这个福利待遇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当你去投了一些你意向中你可以达到的这个你满意的岗位，但是呢简历石沉大海或者就是直接被拒掉， 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其实就应该就是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你就会非常清楚的意识到你自身与这个岗位之间它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的。那么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时候，你就有两种选择。第一呢，就是因为市场它没有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去为你来付这个费，所以你能选择，如果你还是要换工作，就要降低你的薪酬的这个标准，那么你可以去把你的这个薪酬再划低一个档位那么可能比较靠谱的，我们就说啊，在你现有薪资的基础之上，然后做一定比例的这个增加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因为你通过你工作，如果你工作一段时间，可能几年，然后没有涨薪的话，但你的工作经验和你的这个履历都有提升了，所以在市场上找一份在你当前工作工资比例上有一定增长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可行度和现实程度还是蛮高的，所以你这是薪酬上的考虑。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会说想要去一些互联网的这个大厂，那这些大公司呢，你仍旧可以选择去投递简历。那么刚才新荣说的可能都是做一个尝试，因为你需要去摸一下市场有没有人给你反馈这里边其实如果说没有，如果说一直都没有的话，那么你就要意识到，当然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个市场真的是太糟糕了，或者说真的是没有遇到这个匹配合适的，那么你可能就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找到一份非常合适的这个工作也是有时间这个周期的，你可以继续去投递。那同时在你接到市场反馈之后，你对于自身的认知也会更加的清晰了，你就会更加清楚的意识到，当你和你现有单位发生的一些冲突，究竟是有多少比例是因为公司的问题，还有多少比例是因为自己其实也有很大提升的空间。如果说得到了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比较良好的反馈，那可能你需要做的进一步的事情就是去为此去进行面试啊，或者不断的去提升，然后进行一些相应的沟通，从而最终找到一个适合你与你的位置比较匹配的这样一家公司。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happy ending 了。好，然后这里边可能有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要点啊，就是说这里边新荣还是建议大家，当你做出了要更换工作的选择和决定了以后，你其实应该要非常明确的就是知道，你任何一家公司它都不是完美的，而你当前离开你现在的公司也只不过是因为你们双方的就是所处的阶段就是不匹配了抱着这样子的心态，可能对你的工作的更换也会更加的客观，而且也会更加有帮助。我听你歌唱。那最后呢，心荣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感情的选择。很多人呢就会说，一段没有那么好的感情其实就像是过了期的牛奶它也许看上去还是那么的是不错的，可是呢只有你自己在喝的时候才知道它其实有多么的味道是已经变质了的。很多人会用这个感情曾经有很多美好的片段来去麻痹自己啊。这里面心荣其实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给到这个世界，包括给到你自己，关于你对于事物认知和感受的这个完全一致的这个反馈。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很多男生他可能已经不再爱这个女生了，但是他仍旧会为她嘘寒问暖，这个女生向他要很多这个请求或者是寻求帮助的时候，这个男生仍旧会去提供这些帮助，这样子这个女生就会觉得说，哎，你还明明还爱我呀，因为你如果不爱我，为什么我提出这些理由你还是会接受呢？但男生的心里边可能就会觉得说，其实啊，这个也只是没有办法，作为一个男人他不能够对自己曾经的女人或者说还有这样的情侣关系显得自己就是如果不闻不问的话，显得自己很没有这个大男子的气概。那对于女生来讲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有些男生他可能会约你出去吃饭呢，有些男生可能会约你去跟你聊天呢，那女生可能就会觉得说，反正有人来免费就是 请自己吃饭，那不吃白不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这个其实对于你未来长远的关系来讲都是一个隐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把时间去花费在和很多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些你真正喜欢的人他会搞不清楚你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男生，而且同时他也会认为说，哎，你这个人是不是比较花心啊，从而真正的好男生他可能就会望而却步了。那么你的损失其实是会更高的，虽然可能说是吃了几顿饭啊，但是对于要保持身材的女孩子来讲，可能多去吃几顿大餐也并不一定就是一件非常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啊。那这个时候呢，还有一种比较更加不好的可能性，就是你知道男生每一次再去约你，比如说出去吃饭或者是来跟你聊天的时候，你的任何一个回应都会让男生受到鼓舞，他会不断的去回想，就是当他下一次觉得说，哎，这个女生我要不要再继续约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他上次已经就是我跟他聊天，他跟我聊得很开心呀，他会觉得很开心。但其实也许你只是敷衍，但你的敷衍会让他认为很开心，就是这就是你没有正确的去来表示自己心情的这个意思。就是当你如果不喜欢这个男生，那从最一开始的话，你就不要去接受他的任何的这个礼物，任何的聊天，不要去给他任何的这个鼓励。因为到了最后你可能也都分不清楚哪一些是你真正喜欢的，哪一些其实是你在无意识或者说潜意识里边，或者说出于同情啊，或者说出于不好意思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可能最开始你接受了礼物，那多接受几次，甚至你会觉得不好意思，你还要回送给他一个礼物，那你们的关系就进一步的加深了。那男生从去跟你聊天到约你吃饭，那可能再被你鼓舞下就会向你表白了，那你觉得接受了他的很多礼物，你又不好意思拒绝，然后你就接受了他，然后男生会认为说，哎，他的诚心终于打动了你，他觉得是自己在成功的追求到了你。但其实从始至终可能你都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角色，你并没有希望说跟他在一起，只不过是你没有办法去拒绝。好，那这个时候就提到了如何去做出选择和改变。第一点就是你要学会的是明确的表达出来自己的喜好。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男生，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拒绝和他任何有关的事情，不用担心太伤害到对方啊，因为一开始的伤害对你表示有好感，他喜欢你，他想约你出去见面，然后呢你对他拒绝，就是给了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暗号，就是说这个女生她其实对你不感兴趣。那一般来讲这个男生他也会比较执着啊，就是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这个男生他可能是群发，他可能是不仅给你发，他也给很多女孩子去群发，看哪个女生会就是有一些回应吧，或者说会上钩这个时候你拒绝掉他之后，他其实内心里边的波动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强烈，因为你们毕竟也并没有太多的相识和相知他只不过是做一些尝试仅此而已然后他可能还会坚持一段时间，如果他一直没有找到，就是一直没有女生上钩，他可能会继续群发坚持一段时间。但如果你持之以恒的去拒绝，他就会发现自己所有的付出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在做一件没有价值然后注定没有回报的事情。那么他就又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呢，他可以继续去做这个没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你已经给了他非常明确的回答了。如果他自己觉得，哎，自己的时间很廉价呀，反正自己闲着也是闲着，他可能还会继续去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他知道你对他的看法，你也会比如说你会看，就是这种男生也很难获得女孩子就是发自内心的尊重。而且如果你一旦发现你不断的拒绝这个男生，他还不断的去来给你发，千万不要被感动，不要认为他非常的爱你啊，或者说怎么样，只能证明是他实在是太无聊了，而且他根本不在意你是如何去看待他这个人，他的人格就是，当你面对这种人，其实你就要更加庆幸你的选择是对的，因为你要跟他就是保持更远的距离，就是以防止啊，就是给他任何一点点的刺激，就会让他，哎，可能其他钓的所有女生都没有搭理他，只有你一个女生还给了他一个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回复，都会给他非常大的这个鼓励啊，那他就会把所有的精力，可能大量的精力都会把他无聊的时间，他也没有更大的多余的事情，有价值事情做，可能都会用来消耗你。 这就是完全没有意义，也是必须要去避免的。因为你只有学会了去拒绝，你才能够去来和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去相拥，你也能够把你的时间花在你真正喜欢的人和事情上如果你一旦不小心去沾染上了一个你并不喜欢的男生，那这个时候你要做出的改变，第一步就是你要特别彻底的和这个男生切断联系，而且要表现出一种非常决绝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呢，并不代表说你的内心就是怎么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啊，只不过你出于自我保护，你一定要把这个你的态度表明得非常清楚，不要让对方产生任何的这个误解，而且内心你不用有任何的愧疚感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呢，或者一个真正值得你去关注的人，他是不会去在你的面前不顾你对他怎么样去看然后他比如说有些男生他可能在女生离开的时候他会下跪，甚至是下跪啊，就是说去甚至是去自己做错了事情，甚至会去打自己，然后来去获得女生的原谅。当你一旦遇到这种男生的话，那可能他今天打的是自己，他之后就会有更加恶劣的行为，所以这点是要完全避免的。
你落落大方坐在小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啦，希望每一个小耳朵听完欣荣的这期节目之后，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果断，然后拥有自己希望和想要的未来，不管是你最想要去的学校，或者是你心仪的工作，还是和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希望你拥有的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还是那句老话，愿好姑娘永远光芒万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暖阳下的桥头旁有